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创造与进化、基要主义和科学的世纪之争，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个创造和进化谁对谁错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题目我们去年和前年其实至少讨论过2次。那因为这一学期我们这个是个教会历史的系列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话，我们讲这个题目，其实主要是在讲教会面对现代科学还有社会变迁时候的那些回应、调整和反应，然后实际上是在讲信仰和时代的互动。因为其实很多当年的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些矛盾，我们今天其实也还是在有的。那我们其实今天的人，我们常常觉得最近几十年的这个科学进步快得让人眼花缭乱，难以适应。对吧？但是其实19世纪的那个工业革命才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一次最深刻的一个巨变，因为其实过去你看这几十年的技术革命，主要影响的是我们对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对。但是工业革命它真的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的这些衣食住行，就比如说火车、轮船的发明，其实它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非常深刻的。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你要是从我们波士顿，你要旅行去纽约，大家知道要多长时间吗？需要1个星期。对，尤其是如果路上这个地上如果下了雨，有了泥的话，你就1个星期你也到不了，这个车根本就没办法走。对，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3个半小时你就可以去，你早上出发就可以中午去 Chinatown 吃午饭了。对，所以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那就像过去的其实几千年的时间，大多数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己家里生产，对吧？所以人们的生活都是围绕着这些生产、男耕女织这些东西来进行。但到19世纪末的时候，这个英国的工人他们都已经喝上了这个印度生产的茶叶，还有这个加勒比群岛酿的这个朗姆酒。那中国的小商贩满街在叫卖的都是美国和日本工厂生产的棉衣。然后人们都开始离开农村，就是其实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大概一年工作150天到200天的时间，然后现在他们要来到城市里面，一年要工作300多天，然后住在那种非常拥挤肮脏的街区里面，然后过去村庄里面每个星期天所有的人都去同一家教堂，这个牧师不仅要讲道，他还要做医生，要做教师，要做法官，然后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大事，生死婚礼。然后也包括我们生活中所有的流言蜚语，全都是在教会这个地方发生的。所以就是，所以，但是到19世纪的时候，人们都挤在城市里，然后忙于生计，所以教会就不再是大家生活的中心了。那更大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过去1000多年在欧洲的话，基督教信仰为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意义的源头，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掌管历史。然后，但是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开始以后的话，就是人们开始觉得，就是说，好像自然法则可以解释自然界中的一切，那么这个世界还需要上帝这个假说吗？然后，像理性主义就会告诉人们说，凡是不能被证明的都不值得相信。那这个说法其实影响很大，但是有时候我看到这种总会忍不住要吐槽，就是因为这个说法其实和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是完全脱节的，因为你想想孩子如何来证明他的妈妈是爱他的，对吧？我们这个新娘结婚那天，她如何证明新郎会带给她幸福？然后那个就说我们如何能证明我们的朋友值得我们的信赖？然后你其实你可以把你一天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的决定全都记下来，然后你可以数一数，有几的决定是你能证明它是正确，对吧？所以说，凡是不能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的。这个人类从来都不是这样生活的。其实恰恰相反，人类一直都不是靠证明来生活，而是靠信任来生活。我们这个世界其实都建立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信任之上。这个信任一旦崩塌的话，你会发现，原来觉得很简单的那些事情都做不成。所以其实人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这句话其实它不是在挑战我们的生活观。这句话其实从一开始它就是针对宗教的，它的意思是说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证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那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想法对宗教的攻击是非常有效的。今天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宗教的时候，大多都会说这样的话，或者是类似的一些的话。那其实这种重科学轻宗教的思潮， 它真正的说服力其实不在这些哲学上的思辨，它其实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科学技术非常有用，而且见效很快，但是宗教不一定。就比如说你小孩子生病了，你这个药吃下去以后，孩子病马上就好了，但是祷告不一定有这么有效。那么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可以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牧师往往做不到同样的成绩。那在19世纪的时候，就是当这样的事实就以前所未有的密度不断在冲击人们的感官的时候，那么教会就第一次感到，好像自己在社会这个讲台上声音开始变得微弱了。所以这是那个19世纪的一个对教会一个很重大的挑战。那在同一个时代的时候，欧洲的神学界他们也兴起了一个所谓的高等批评，就是 higher criticism 的一个新的神学，就是学者们开始像研究荷马史诗一样的去研究圣经。然后他们会问，就说摩西五经真的是摩西写的吗？然后这个福音书里这些神迹是不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然后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就是说用研究荷马史诗或者莎士比亚的方法来研究圣经，这个本身不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些新的方法在圣经研究上其实有一些蛮不错的成果。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他们论证了这个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早的一本。因为教会历史上其实一直认为，就是马太福音是最早的一个福音书。那么后来他们通过这些新的这些研究方法，他们论证了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但是这个高等批评运动其实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个用新工具来研究圣经的一个运动，它其实是要用一个新的眼光来重构这个整个圣经的一个运动。所以他就主张说，一切关于圣经的知识都必须从科学方法而来，也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验证。那这个原则看起来蛮有道理，但它其实暗含了一个假设，就是科学方法是人们获取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和最高标准。那换句话说，就是凡是不能被实证、不能被测量、不能被重复的，就不能算是真的。那在这种想法之下的话，他们就是神迹开始被怀疑，然后启示开始被质疑，然后甚至像祷告呀、信心呀。感受被爱这些属灵经验的话，都会被当成是心理幻觉来看待。那么，其实我们其实今天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就是科学它这么高度的有效，正是因为它其实是在一个很特定的领域里面。但是，18世纪到今天，就是那些想用科学、用理性来重铸这项道德律，然后构建就是理想社会这样的努力，其实毫无例外都已经失败了。就是他，因为这些问题，他其实不是在科学那个有效的领域之内。那这个，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这个高等批评运动其实是信仰历史上的一次大地震，就是圣经开始被人，就以前大家都觉得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语，那么到这时候开始，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古代的文献，然后人们开始去剖析它，去怀疑它。其实这个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就是如果说圣经只是人的话的话，那么我们信仰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就是这是一个当时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另外还有一些巨变，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首先是在教育领域，就是19世纪后半叶的话，欧洲和北美都开始普及教育，然后就是高等学术也开始制度化，然后以前的大学其实都是教会办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像这个耶鲁啊、哈佛啊，他们其实都是以培养牧师为目标来建立的这些大学。但是到19世纪末的时候，大学的核心从神学转向了科学，然后实验室也取代了礼拜堂，成为了知识的象征。那么就是教授取代了牧师，成为社会上被尊敬的智者。那其实小学、中学也是这样，就是它渐渐都是由国家而不是由教会来主办的。那就是父母越来其实越无法胜任这个教导孩子的这个规则，就是这些能力，就是很多事情你必须得交给老师来做。那么，所以这个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它的目标也不再是认识上帝和自我，而是在掌握自然和科学的规律。所以，一代代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在新的这个教育体系中成长，他们更尊敬科学，但是对神学很冷漠，他们相信进步，然后怀疑启示。所以这也让教会意识到，好像它已经不再是垄断真理了的这样一个地位。那另一个很重要的 改变，就是工业化让很多女性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然后同时教育的普及也让她们可以读书、写作、思考，然后同时其实很多女性成为了这种社会改革和宣教运动的这个主力军，像19世纪的那些禁酒运动呀、反对奴隶制啊，然后海外宣教，其实很多都得到这些女性组织的强力的推动。所以很多女性就开始质疑，就说为什么在教会里她们只能听不能讲？那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她们管理家庭的财政远胜过男性，但是却不能投票，对吧？所以就是教会第一次开始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就是女性是不是只能是一个服侍的人，而不能成为思想和领导的主体？那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工业革命让很多的农村人口涌进了这个城市，然后在城市里出现了很多这些其实非常贫困的工人阶级，然后他们也没有家庭的基础，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守主日，他们也没钱去给教会奉献，所以就是传统教会的一些模式，就是主日讲道，然后唱诗奉献，在工人的这些区域里面根本就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很多牧师开始发现，就说你要想传福音的话，必须要给人工作、教育、卫生、住房这些问题，然后所以就催生了教会里催生了一种叫社会福音运动，就是 Social Gospel Movement，就他们就是牧师不再是只讲天堂，也讲工人宿舍里有没有厕所，然后孩童的教育、工厂里面的工时是不是太长，所以很多教会从这个灵魂的拯救者开始转为这个社会的改造者，然后另一个19世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印刷和报业的这种爆炸式的增长，所以它让这个知识变得民主化了。然后像报纸、小说、杂志就是充斥着整个市场，所以真理的解释权就从牧师的手里开始流向公共舆论，就是从我听牧师说的变成了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就是说就是大家觉得真理的来源是我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就教会失去了这种话语的垄断权，所以这种信息的混杂也让很多信徒陷入这种困惑，就是我到底该信谁的？这个牧师讲的跟报纸讲的不一样的时候，到底是应该信谁？所以这也让教会陷入一种其实前所未有的焦虑，就是我们和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还有没有关系？那所以在就是在这样的风暴里面，就是当时的教会内部就是出现了有两条应对的方法，一条路的话是防守，就是他们成了后来的基要主义者，就是他们感到这个时代的潮流正在威胁着信仰的根基，然后这个高等批评这种新神学，他们质疑了圣经的权威，然后达尔文的进化论挑战了神的创造，然后自由主义神学他们淡化了罪和救赎的概念，然后这些社会改革者只谈人类的进步和自我完善。所以他们觉得这些都不是无害的思想的探索，他们其实是信仰堡垒上的一个裂缝，所以他们就是选择要退回到根本，回到那些不可谈判的真理那里，就是他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语，然后神迹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然后在质疑面前应该更加的高举圣经。所以他们就是反对各种新派的这种解经方法，就是主张用字面含义来解释圣经，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教会经常也能听到，就是很多人主张就是字面对用字面的方法来解释圣经，就说他们觉得就是说，如果圣经的这些字面的真实被放弃以后，这个信仰就会崩塌，所以他们宁愿被社会嘲笑，也不愿意去妥协，就是他们有点像这个圣经里尼西米书里面那些在耶路撒冷修建城墙的人，他们一手拿着这个工具做工，在修城墙，另一手就拿着这个兵器，随时准备战斗，来和这个挑战他们的人战斗。所以就说，对这些基要主义者，他们不喜欢这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他们想回到一个从前那个单纯的年代，然后他们也不喜欢有这么多的问题和挑战，就是盼望能够远离这些喧嚣，然后自己可以守住这个纯正的信仰。但是他们的一个困境就是在于，就是当你为了保守真理而筑起高墙的时候，你可能不自觉的就隔断了对话和同理，所以你可以守住这个信仰的边界，但是你却失去了听众。就是，所以基要主义其实后面我们也会讲，它其实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那第二条路就是适应，就是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自由神学或者社会福音派， 就是他们觉得，如果社会只是就教会只是一味的抱残守缺的话，将来一定会被时代给边缘化。所以他们相信，就是上帝创造之初就赋予人理性和良知。所以像科学呀，像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其实这也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所以就是我们应该是拥抱这些变化，而不是去抗拒他们。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圣经不是科学的教科书，而是一个信仰的见证和一个道德的指南，所以他只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去爱神，如何去爱人，而不是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运作的方式。所以他们就主张要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圣经，来适应现代人的这种思想的框架。然后同时，他们也很关心，就是社会的不公啊，就是工业社化带来的这些贫富分化呀、童工啊、酗酒啊、犯罪，还有城市的贫民窟这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就说信仰不应该只是谈天堂里得救，就是也要更新这个地上的社会。那基督徒要是只谈灵魂而不关心工人遭遇的这些饥饿和不公的话，那福音就失去了爱和怜悯的本质。所以，就是自由神学它和社会福音派他们运动的这些目标，其实就是要让福音继续有话可说。就是他们希望人们看到，就是信仰不只是古老的神话，而是一个能够继续塑造现代社会的一个力量。但是他们这种与时俱进的这种方法的话，也存在一种风险，就是你在努力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你很难去把握那个度，就是你适应到什么程度，对吧？因为你适应的多了以后，你就变得跟世界一样，然后就是所以。自由派神学，他们常常有一个这样的倾向，就是他们会淡化罪呀、悔改，然后救赎这些信仰当中很核心的一些东西，然后慢慢的就是把基督教变成一个道德理想或者是社会改革的一个方案，这样来做。那其实二战以后的话，自由派教会在西方其实是非常兴盛的，但是到了70、80年代以后的话，这些教会就开始迅速的衰退。然后现在的话，你其实不大找得到，就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自由派的教会了，就是因为就是当教会失去了这个超自然的神这个维度以后，它其实也就失去了改变生命的这个特殊的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说教会确实需要接地气，就是你不能只讲一些好像很空洞的天上的事情，但是你也必须要连接于天上。就是不能为了吸引这个世界，把自己变得现代，而丢掉了这个实际上这个世界真正渴望的一些东西，就是那个超越世界的那种盼望。就是教会，你如果把这些超越性的东西都丢掉了以后，其实你也就失去了吸引力。那其实基要主义和自由神学这两条路，它基本上都源于同样的焦虑，就是就是教会如何在这种改变非常快的现代社会中继续发展和成长。那基要派他们就选择，就是说要守住不变，就是担心如果再退一步的话，真理就要失守了。那自由派就选择要与时俱进，就是担心如果你不更新的话，信仰就会失去你的声音。但是所以是说他们之间这种冲突，或者说他们各自和身边世界的这个冲突，其实就构成了整个20世纪教会的一个主旋律。其实它也在今天的话，其实还是有这种继续的张力。好，那下面我们就用进化论这个特别的例子来看一下教会对科学、对社会还有文化巨变的反应。那大家都知道，就是1859年的时候，达尔文出版了一本就是改变世界的书，叫《物种起源》。他书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论断，就是震动了西方世界。他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逐渐演化而来。那这个想法，它冲击了教会长久以来一个观点，就是万物都是由神直接创造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话，它里面讲，就是说神某一天创造了什么东西，然后他讲到，就是说神的创造各按其类。就所以的，大家一直的理解就是认为，就是每一类的动物都是由神直接创造出来的。但其实这个进化这个想法的话，在达尔文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像18、19世纪的时候，欧洲的知识界有很多人都认为，就说地球的年龄要比教会所说的6000年要长得多。 然后生命可能是在一个漫长的时代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步发展来的。那其实达尔文的祖父就是他叫伊拉斯莫·达尔文，他当时就写过诗，他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就说达尔文的爷爷其实就已经是进化论者了。但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些想法更多是一种哲学上的幻想，或者说是一种诗意里的这种臆测，就是因为人们觉得可能会觉得很有趣，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就是进化如何会发生。那达尔文他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给出了这个自然选择这个机制，就是让进化第一次摆脱了这种空想的地位，它进入了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推理、可以实验、可以验证的一个科学的领域。所以，他同时他表明，就是说复杂的这种结构，它可以没有设计、没有目的，而通过自然选择这个机制，从这个随机的突变当中产生出来。那么，其实当时的知识界，他们认为就是神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证据，就是宇宙和生命的这个复杂性，就是它暗示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者，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者。但是达尔文的观点，他就直接动摇了这个原本十分坚固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进化论对这个传统信仰的世界观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是过了12年以后，这个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人类的由来》，就是《The Descent of Man》这本书。然后他在书中就是指出说，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然后，人类的心智和道德也源于渐进的进化。那这本书对社会的冲击就更大，因为原本只是在这个生物学家或者说大学生，他们才明白物种起源说的是什么。但是这本书一出的话，每个大学生的舅舅们也都知道了，达尔文说人是猴子变的，所以这个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上一个特别有冲击力，就是说特别就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的这样一个话题了，就是说。那这就是现在的话，这个进化论挑战的不仅仅是创世纪的神学解释的问题，而是它在持续在挑战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然后人是神的特别创造这些更基本的神学的观念了。那就是教会就是必须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其实，在另一方面的话，其实。从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达尔文之前，很多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普通市民，他们已经被这个工业革命带来的这种进步思想所感染，所以他们已经开始相信，就是说人类是在不断前进的，就是可以从低级到高级这样的进步。所以很多人就是他们早就已经不满于这种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这种解释了，他们想要冲破这样的一个束缚。那达尔文的理论恰好迎合了这种心态。就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理直气壮的替代信仰，就是可以替代他们这个传统信仰的一个新的信仰。那这个其实就是就嗯，这其实就是进化论在社会上掀起一个热潮的一个真正原因，就是它远远超出了生物学这个范围。就是很多贩夫走卒，他们从来不看生物学的书的人，他们对这个东西也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因为其实这个适应了一个他们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个新的世界观。那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当年他读了这个达尔文的书以后，他就跟恩格斯讲说达尔文的著作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然后他说这个阶级斗争其实就是达尔文说的生存竞争在社会当中的反应。然后所以他当时想把这个《资本论》的第二卷献给达尔文，但是后来这个达尔文婉言拒绝了。然后那个就是，所以就是，马克思其实是蛮追随这个达尔文进化论的。那这个弗洛伊德也是，他其实更加热情地拥抱这个进化论。他认为就是这个进化论把人从就是把神从生物学当中赶出去了。那他自己的工作就进一步把神从人的心灵世界中也给赶出去了。所以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他其实代表了19世纪。这个现代世俗思想对传统信仰的三次大冲击，就是达尔文指出，就进化论指出，就是说世界没有上帝也能存在，然后这个马克思的学说说社会没有上帝也可以前进，然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人心没有上帝也可以解释。 那其实现在100多年过去以后，就是今天的信徒对这些的挑战，其实有一些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回应。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可以有时间可以来详细的来讲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世界会失去它的目的和意义。就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社会会失去它公义的根基。那么如果没有神的话，人心也会失去它的安息和方向。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对进化论、对共产主义，或者说对这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一些的回应。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这些冲击确实是非常巨大的。然后那时候英国是这个风暴的中心嘛，因为这个达尔文、马克思他们都是在英国，然后所以那个就是英国的教会，他们的主要的教会是圣公会。那圣公会它本来历史上就是兼具这种信仰传统，还有这个理性思考这个双重特质，所以那时候他们也有不同的一些的看法，就是很多的主教还有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就是强烈的反对进化论，他们就称达尔文的理论非常的危险，然后不敬虔，然后会破坏道德。他们就是担心，就是社会如果接受了这种人来自于动物，然后道德秩序和这个道德秩序和神圣的责任就会被推翻。那么其实这种担心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就说一个很糟糕的后果不能成为一个理论对错的理由，对吧？就是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后果会很糟糕，那么所以这个理论必须是假的。这个其实是这个道理是不存在的。就像我们知道地震是很糟糕的，但你不能说因为地震结果很糟糕，地震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当时的人他们看到了这些理论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答。但是另外有一批圣公会的牧师和科学家，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科学发现并不会威胁信仰，然后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谁创造，而科学来告诉我们如何创造。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当时的一个牧师兼生物学家叫查尔斯金斯利，他就是给达尔文的信里面就写到说，我不觉得你的理论和信仰相冲突，然后上帝完全可以创造一些能够自我发展演化的生物体，而不必不断地以新的创造来填补他自己造出来的空隙。然后另一个代表人物叫弗雷德里克·坦普尔，他后来成了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英国圣公会的最高的领袖。然后他就是认为说，科学是上帝的第二本启示录，所以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所以这些，因为有这些开放的声音，所以英国教会没有就是滑入那种和进化论的完全的对抗，然后就是也为后来这些像有神进化论呀这些的发展，其实埋下了一些种子。那当时的天主教，他们当时的反应也是比较温和的，就是梵蒂冈没有立刻谴责达尔文，但是他们强调就是说人类的灵魂是直接出自于上帝。但是和英国和天主教相比的话，就是美国教会的反应就是更加的激烈一些。当这个进化论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教会就把它看成是来自欧洲的这个无神论毒素，这个有点像现在国内有时候的一些想法。对，那就是大众传媒他们就会把问题简化的，就是呈现为就是说这是一个科学和圣经的一个对抗。那教会就开始在各地建立这个叫做创造科学协会，然后出版很多反达尔文的小册子，然后就是其实就形成了后来基要主义运动的一个思想的根源。那其实我们看，从1859年到1900年这几十年间的话，教会的反应其实它经历了这种从震惊到有分歧，然后到开始重新定位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最初的恐惧，然后担心这个信仰会失去权威，然后随后他们开始争论，然后开始反映教会内部对如何解读圣经的启示有不同的理解。然后有些人他们选择就是一定要守住这个字面的真理，有些人选择重新来诠释这个文本。那也有些人开始尝试让信仰和科学成为两条平行但是互补的轨迹。所以这是一些后来也在发展的一些的不同的思路。然后到了20世纪以后，其实美国社会它经历了更快的一些的变化，因为 美国其实你看到它在19世纪，它变化的速度要比欧洲那些国家更加的快，所以它同样的话就是这些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科学的教育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兴起，然后城乡这个差别的扩大，然后其实对大家思想的冲击其实更强烈，就是那时候城市的居民越来越世俗，然后乡村的教会就越来越保守，那就很多人就感觉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就是。所以有一种很强烈的想法，就是能够回到过去的那个好时光的那种想法。所以到了191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有几个两个石油巨头叫斯图尔特兄弟，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们也很有钱，所以他们就联系组织了64位当时的保守福音派当中最有影响力的这些学者，然后和牧师，他们就共同撰写了一套小册子，就叫《信仰的根基》，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其实就是 Fundamental。它这个书的名字英文就叫 Fundamental。那这个小册子的目标就是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重申基督教的基本真理，然后他就把这个基督教的核心信条就概括为5项基本真理，就是第一是圣经的无误性。第二是基督的由童贞女来降生，然后基督是神，啊，第三个就是基督代赎的这个啊，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赎，第四是基督的身体复活，然后第五是基督的再来。那这套书后来就成为了这个基要主义运动的一个思想的起点，然后这个 fundamentalist 的这个词其实就是从这个小册子的名字里边来的。那基要派在美国兴起，但是。很奇怪，就是他在欧洲没有什么影响力。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欧洲的教会其实很多还是这种国教体制，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常常是这个领袖们他们相信的东西就是这个国家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信仰，像英国的圣公会，然后德国的路德宗，然后荷兰的这个加尔文派的归正宗，所以他们的信仰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的制度化，然后这个神学的思想也比较统一。然后教育啊、出版呀、啊、这些网络都是由大学和这个社会精英来掌控的，所以即使有一些这种回归圣经啊、回归传统的这个思潮的话，也都是由教授们在大学里发起，然后它很少会达到民间，所以欧洲就没有这种基要主义的运动。但是它其实20世纪它出现了一些新正统神学，一些比较传统、比较回归传统的一些的新的神学，但是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没有国教。然后，这个教会和国家是在宪法里规定的，就是分开的。然后，所以就是这个信仰，它不依靠，从来就不依靠这个政府，而是完全依靠信徒的热情和群众的这个动员力。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其实经历了好几次的这种复兴运动，那么民众的这个宗教热情其实远比欧洲要高涨。然后，另外就是美国的宗教文化中，它一直有一种很浓厚的，就是反知识精英的这个色彩。其实我觉得，即使到今天的话，也挺明显的，就是美国文化中有一种这个反精英、反上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很多普通信徒就认为这个神学家和这个大学教授把这个很简单的信仰给复杂化了，就说这个真理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懂、每个人都可以遵守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就是让这个基要主义在美国成了一个这个民粹式的一个信仰运动。所以这就是个平信徒对这种学术派的这种神学的一个抵抗，所以他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土壤。那就是面对这个自由神学和进化论的这个扩散的话，所以美国就有很多州的教会的领袖，他们就开始向社会，就要向政府施压，就是要求要禁止在公立学校来教授进化论。那到了1925年的时候，田纳西州他首先通过了一个叫巴特勒法案，就是他规定任何教师不能在教堂里面讲人类是由低等动物演化而来这种学说。那其实这个法律通过了以后，没有什么人真正在就是认真的去执行，所以其实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法律，但是基本上没有人真的去对它较真儿。那么这时候就是田纳西有一个小镇叫做 Dayton 这个小镇的话，当地的商人他们希望能够搞一桩轰动的关系来吸引全国的目标，然后可以提高这个小镇的知名度，可以 多卖点土特产啊什么的这种，所以他们就是他们 stage 了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找了一个年轻的高中代课老师，叫约翰斯科普斯，就 John Scopes，然后请他象征性的违反这个法律，在课堂上讲这个进化论，然后这个 Scopes 他也就同意了，然后但是他后来他晚年他回忆的时候说，他自己都不记得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教他在课堂上讲这个进化论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件事一开始就是安排好的嘛，所以他鼓励他的学生们就是上法庭作证控告他，然后就是而且还帮学生准备这个证词，就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完全是一就是。就是好像是一个闹剧一样的，就是说大家为了吸引眼球，就像今天为了上头条，他们编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由于这个媒体和各方势力的这个介入的话，这个地方性的案件很快就成了一个全美直播的一个世纪大战，就是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这个小镇和这个田纳西这个地方。所以当时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就是站到了这个对立的舞台。那控方的律师就是叫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就是 William Jennings Bryan，就是大家如果你们有小孩在上高中的话，他们学美国历史的话，他们一定知道这个人的。那么我们可能华人大多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人，他其实在美国历史上蛮有名的，他曾经三次去作为这个两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然后他是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的政治家，然后也是个坚定的反进化论者。那大家来猜猜，就说他是总统候选人，他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还是共和党候选
民主
人？大家觉得？对，他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个今天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奇怪。对，因为今天大家觉得民主党都是不信神的，民主党都是，对，都是，对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当时那个20年代的时候，南方这些深蓝，就是我们今天说深红这些州，其实他们都是民主党的，都是当时都是深蓝州，像我们麻州啊、纽约呀、加州这些地方，其实是共和，是当时是共和党的地方，但这个转变其实是到70年代尼克松那个时代。一下子就翻转过来了，就是两党一下完全就换了地盘了。那其实就是我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不要把自己和某个政党太深度的绑定。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些政党好像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仰，有一个什么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啊，很快就会改变的。就是他们其实只是一些利益的集团的组合。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反对进化论就是非常强调这个基要派的，这些大多都是民主党人。那这个辩方的律师的话叫做克拉伦斯·达罗，他是一个著名的无神论的律师，他当时也代表这个美国的公民自由联盟。其实你一听这个公民自由联盟，你就好像现在也还是有，他其实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反宗教的这种议题在里面。所以就说他们当时在法庭上对峙已经。完全不是关于这个违法事实的一个辩论，它其实是成为了一个圣经和科学，然后传统信仰和现代文明的一种带有很强的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对抗。那这个在审判的过程当中，这个布莱恩他就代表着基要派，他坚信创世纪的字面真实，然后他警告说，如果进化论进入课堂，孩子们就会失去信仰，那社会就会失去道德。那这个达罗呢，他就代表这个科学理性，然后他主张就说政府无权规定课堂的思想。然后其实最大的、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倒数第二天，就是这个，就是辩方这个达罗他已经没有证人可以选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布莱恩给拉到了证人上，证人席上，然后其实他们变成了一场关于圣经本身的一个讨论，就是这些都是原话，就说达罗他就问他说："先生，你相信圣经完全真实无误吗？"然后布莱恩说："是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然后他又问说："你相信约拿真的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待了3天3夜吗？"然后布莱恩说："我相信，如果圣经这样说，那就是事实。"然后达罗又说："那你相信太阳真的在约书亚的命令下停在空中吗？"然后这个布莱恩又说："是的，圣经这么写，我就相信。"然后达罗问："那你认为这个停在空中是什么意思？是地球停止了旋转吗？" 然后布莱恩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有能力让他停下来。”然后达洛又问：“那创世纪里说的六天，你认为是每天都是24小时吗？”然后这个布莱恩他犹豫了片刻，他说：“他说圣经没有讲，那一定是我们现在日子的长度。”然后达洛说：“那所以它可以不是6个地球日。”然后这个布莱恩说：“可能是很长的时间，但也可能是六天，我不确定。”然后讲到这的时候，就是旁边围观的这些观众都开始哄堂大笑。这个布莱恩他就是试图保持尊严，但是他在这个达罗的步步逼问下，就是显露出了矛盾，就是说他既坚持圣经的字面无误，但是又不得不承认有些地方这个字面的意思也许只是象征，所以他相信圣经上记载的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的这些事情，但是他没有能够解释他这个信念的来源，他只是说因为圣经这么写，所以我就相信他就是真的，就这样的话。这个就显得很没有说服力，所以就是达罗他其实他把他请上来，就目的就是要来揭示这个基要派信仰中这种封闭和反制的形象，所以这个布莱恩其实完全掉到了他这个陷阱里。那在这个公众眼中，他就显得非常的僵化迟钝，然后好像没办法和这个现代世界对话一样。就是在这一连串的这个质问之后，这个布莱恩非常激动，他就宣称说他愿意为了信仰决斗至死。然后达罗回答说你根本无法和真理决斗，因为真理战无不胜。然后所以这番话讲完以后，就是这个法庭上的这个情绪就完全反转过来。然后第二天，这个法官就是宣判，他最后法官宣判还是说这个斯科普斯有罪，就说他违反了法律，然后他宣讲进化论，所以罚款了100美元，但是在这个舆论上，教会输掉了，就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就是科学理性在这种公共领域取得了非常彻底的胜利，就是这个圣经信仰慢慢的开始被边缘化了，就是甚至被人卡通化了，就是那时候报纸上会有很多这种嘲笑这个布莱恩的这种这个这样的一些动画什么的在这个报纸里，所以在这以后的几十年当中的话，教会就是一度就是退回了自己的堡垒，就是放弃了公共对话的这种这个讲台，然后美国的大学的这些神学院、城市的知识界就普遍的都转向了自由神学，然后保守派开始转入乡村，还有教会内部的这个圈子，然后专注于灵修和宣教，然后淡出了这种文化的讨论。这就是就是教会历史上挺有名的叫这个基要派的撤退，就是 fundamentalist retreat，就是连续几十年的时间，好像就是你在社会的公共场合上，你已经听不到基要派的声音了。那直到这个20世纪的后半期，就像 Billy Graham 这些他们的新福音派，他们开始重新让教会又走上了这种公共的舞台。那其实这个猴子审判，它其实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又有的一个例子，就是教会在面对新时代、面对新发现的挑战的时候，有时候会显得紧张、恐惧和进退失据。但其实上帝他并不惧怕问题。这个达罗其实他讲得很对，就说真理面前没有挑战者，因为真理战无不胜。就是但是信徒们常常会搞混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是神拥有真理，我们不一定拥有真理，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有可能是有错误的。所以，就是我们的信心其实不在于我们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而是在于神。所以这个点，我觉得是有时候我们搞混了以后，就会犯一些错误的一个地方。就是神的真理，它是经得起疑问和挑战的。就是所有这些，无论是达尔文、是马克思、是弗洛伊德，他们提出这些挑战的话，就是信仰是可以提出他们的回答的。但是，就是我们不能把就是自己对这个圣经的理解，把它上升成为一个真理，上升一个一个神的那种，把它和神话等同起来。其实像圣经上讲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其实科学所揭示的正是神的这个手段。那么就是这些知识如果被信心来接纳的话，其实它可以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这个创造主的这个奇妙的地方。所以，像基要派他们反对在课堂上教授进化论，他们的本意是要保护这些孩子，就是让他们能够留在传统的信仰当中。但是结果却是让这个信仰站到了科学和进步的对立面，其实让更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就被推到了信仰的反面。就是其实真理它不需要也不能够 用封锁的方法来保护，就是真理它不会被问题所击败，但是它有可能会被我们恐惧所掩盖。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如果真的希望年轻人在这个信仰当中站立得住的话，其实就要勇敢地走进课堂，就是走到这个科学的语境当中，用理性、谦卑和敬畏来回答这个时代的问题。其实就像彼得前书3:15里讲的，就是我们要常常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解释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当然不是每个信徒都可以和别人去讨论最新的科学进展或者哲学思潮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好准备，来解释我们心中盼望的源头。其实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斯科这个猴子审判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就是看起来至少在美国，这个教会和科学好像距离就是渐行渐远了。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就是二战以后的话，这种僵局开始被慢慢打破了。就是人们看到了这个世界大战的残酷，然后看到了这个核武器的恐怖，然后大家也看到这个科学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大。这其实给人带来一种新的焦虑，就是很多科学家他们也开始意识到，就说如果科学没有伦理的话，技术有可能会造成灾难。就是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奥本海默这个电影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的晚年受到很多这样的心理的这种冲击，就是他亲手所造出的这个核武器有可能会毁灭文明。他就发现，就是说这个科学其实需要有伦理来约束它。所以就是这个对抗的双方开始认识到，其实科学它也需要灵魂，然后这个信仰并不害怕理性。那在这段时间里，就是天主教它实际上做出了一些有标志性的转变。就是1950年的时候，这个教宗就是叫 Pius XII， 就是庇护12世，他就在他的一个通谕，这个通谕的名字就叫《人类起源》中，他首次说，就是关于人类身体由已有的生命进化而来的学说可以被研究和讨论。然后到了1996年的话，就是教皇这个约翰保罗2世，他就更进一步的指出说，进化论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假说，而是一项有多种独立的研究所支持的科学结论。所以他指出，就是说真理不会和真理互相矛盾，就科学揭示了自然的秩序，然后信仰揭示了救赎之路。所以天主教只是坚持，就是说人的灵魂和良知是由神直接创造和赋予的。但这个同一时期的话，就是东欧和俄国他们这些东正教的这些神学家，他们也指出，就是说上帝的创造可以是一个持续的行动，就是世界并非是被创造以后就静止了，而可以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被更新。那这个福音派的话，也开始从完全的拒绝这个进化论，开始到了有了多样化的一些回应。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今天福音派内部对进化大概有这么4种派别。就是第一种就是年轻地球的创造论，就是 Young Earth Creationism， 就是说它简称好像就是 YEC。就是他相信地球是很年轻的，就是只有600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所有的物种都是直接由神来创造的，然后进化论是完全错误的。然后他们开始就是尝试用科学的语言，就是包括地质啊，然后化石啊，用这些的证据来捍卫圣经。然后他们就是和现代科学机构基本上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姿态。就是但同时的话，就是说主流的科学界对这个年轻地球的这些人的攻击也是最严厉的。就说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就说不是说只有教会在攻击科学，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科学家和科学的机构，他们对教会也是有很严厉的攻击，就说他们也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他们会编一些故事，然后来研究，就说这件事情不是单方面的。那今天的美国南部，就是有些保守教会当中，就是年轻地球创造论仍然是一个主流的信仰。对，就是说大家可能也都经历过。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全家去这个宣教年会，就是在巴尔的摩的时候，然后我儿子那时候还很小，然后他们有他们儿童的活动，然后我们上面在敬拜，晚上他回到这个旅馆里头跟我讲说 Dad 你知道吗，说恐龙和人曾经肩并肩的一起走过。我说你从哪儿学的这些东西，然后跟我讲他们今天在那个课上他们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就说其实对教会里还是有不少讲这个年轻地球创造论的。 那第二个学派叫做古老地球创造论，就是说他承认地球和宇宙是很古老的，但是他否认就是说人和猴子啊什么的有共同的祖先，就是他也拒绝这个自然选择是生命复杂的一个来源，他认为是上帝在这个很漫长的时间里多次直接的创造了各种物种。那你看他和这个年轻地球相比来说，就是他接受了一部分的科学的发现，但是他否认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他开始有一些的调和在里面。那第三个的话，它叫智能设计，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 intelligence design。它这个想法就是说，它其实不像是一个怎么讲教会的一个宗派，因为它刻意不提上帝和对圣经的解释，而它就是在强调这个自然界的复杂性，包括这个 DNA 信息的保存和传递。然后细胞的结构这些东西无法通过纯自然的，就是自然选择来解释，所以必然要有一个智能的原因在它的背后。所以这个学说其实最近几十年还是蛮流行的一个想法。那么第四种的话就是所谓的有神进化论，就是进化创造论，它就是承认达尔文进化和共同祖先都是科学的事实，然后认为这个进化的过程本身其实就是神创造的方式，然后神在自然的规律当中持续的同在，并且引导这个进化的方向。那他的代表人物就是 Francis Collins，就是他前些年他是美国NIH 的主席嘛，他就是人类基因组这个项目的这个负责人。他就是讲，就是说上帝不是偶尔介入的一个工程师，而是一个设定法则并赋予生命演化潜能的一个创造主。所以这个就是有神进化论的一个想法。当然，其实这个就在这个光谱上，其实也不能说，就说我讲这四个流派，不是让大家去贴标签儿，然后就说啊，这个人是这个，这个人是。其实即使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宗派，他们在这个进化或者说对圣经解释的不同的方面，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就是并不是说某一个人他就是一定是属于这里的某一个派别的。但是至少我觉得今天所有的教会他们会有一些共识，就是说救恩和创造的真理并不依赖于宇宙的年代。然后，这个信心和理性不是敌对的，而是两种寻求真理的途径。然后，上帝的荣耀它既显明在圣经里，也显明在大自然中。我想，这个是基本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认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回望这100多年的历史，从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到1925年的这个猴子审判，再到今天教宗、科学家和信徒之间的这些对话。其实我们看到的，其实不仅是一场进化和创造之间的争论，它其实是一段这个基督教信仰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成长这样的一段历史。就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就是让人们的视野变得更广阔，就是也会让信徒感到更陌生，让我们面对很多新的问题。那么许多基督徒他们会害怕，就是害怕这个科学会推翻圣经，害怕理性会取代信心，所以一部分教会他们选择退守，然后筑起高墙。但是20世纪中后期的这个教会逐渐开始明白，就是说你拒绝科学并不能守住真理，就是反而会让人们觉得信仰是盲目的，是反智的。所以真正的护教它不是关上门，然后堵住自己的耳朵，而是带着这种敬畏的心走到这些问题当中。那我记得我公司老板有一句话对我影响蛮大，他说 "Take your mission seriously, but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他就说对你的工作的使命要非常的认真，但是别太把自己当回事。那我觉得作为我们的信徒来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要非常的认真，但是别太把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诠释太当回事，就是不要高举自己的这些想法，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要非常的认真。那其实这段历史它教给教会至少3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勇于思考，就是信仰不是去逃避思考的一个避风港，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理性，是让我们用它去更深的来认识神。那第二就是要谦卑的聆听，就是科学揭示这个世界的广阔，然后也提醒我们人类理性的这个有限。所以信心的成熟不在于我们可以知道一切，而是让我们明白神知道一切，我们要信靠他。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能够活出这个整合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并不缺乏知识，但是我们比较缺乏的是意义。我们这个信徒的使命不是去跟别人辩论，然后赢得辩论，而是去活出那个神给我们的那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在无论是实验室里、在教室里、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边，都能够用爱神爱人的心来让这个信仰和这个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智慧来一同行走。